帮助我们更了解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喜乐平安。愿主的喜乐平安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读两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请。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八福已经讲了这一个五个福，今天来到了第六福。在我准备的当中里面，我必须说，我在预备清心的人有福这个单元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的困难。困难不是因为他的字很难了解，而是因为他的范围太广。这个心中文字就只有四笔，但是呢讲起来确实非常的复杂。男人怎么形容女人的心呢？海底针啊，这个是谁讲的哈、啊？你讲的。那女人怎么形容男人的心呢？哎，没有人说出来啊？什么东西？希望不是狼心狗肺哈、啊。这个心的确是非常难以琢磨的。心代表什么？它有时候代表是我们肉体上的、生理上的那一颗的心脏，但是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用这个心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在讲心脏。比如说，我讲说，我今天我的心情不好，我想你大概不会以为是我的心脏不好。我到医生那里去检查，可能医生告诉我说你的心脏一切正常，对吗？但是我却要告诉你我的心情不好。这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男孩子对着另外一个对象说，你夺了我的心，你把我的心给偷走了，这是什么意思？不会说是我的心没有了，而是说因为你占据了我的心。其实讲到心，它的涵盖面真的很广很广，我们刚才只不过是稍微讲一点点而已。其实当我们讲到心的时候，包括了一个人的意志，包括一个人的情感，甚至包括一个人的心灵。所以你的身心灵几乎都可以包括在内的。所以它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又因为太广泛，所以其实很难讲的一篇道。但是不表示它不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心是很重要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貌。所以我就想了半天，到底要从哪一个角度开始谈起呢？说实在是相当不容易的，恐怕讲三天三夜呢也讲不完。不过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谈一谈，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愿意从一个从见到神、看到神这个角度来谈到怎么样清醒。那我就要问大家，你喜欢看见什么？喜欢吗？喜欢的点个头，不喜欢的摇个头。那你不点头也不摇头，请问你什么意思？ 哎，模棱两可，对吧？哈，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主的赦免。我也一再的跟大家讲，登山宝训这里面讲的福，不是对那个没有信主人讲的，是对谁讲的？是对我们信主人讲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个？我们说基督徒的心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都洗净了，那为什么还要来谈清心呢？那当我刚才有问到了一个问题了，你欢喜看见神吗？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谈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很多的宗教都在帮助你证明有神，但是却很少宗教呢愿意跟你谈到这个神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从前没有信耶稣以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所敬拜的神他能够给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就是最普遍的一种信仰的态度。所以谁要是能够应允我的祷告，应允我的所求，这个神哎还可以拜一下。那如果呢不灵了呢，那就不拜了。我们大概跟神的关系呢大概就在这样一个层次里边，但是我们并不在乎跟这个敬拜的神有什么样个人的关系，更别说是要见到神呢。在一般的宗教里边根本不谈见到神这回事儿，你知道吗？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能够见到神的。那所以很多人根本不谈这个了，因为如果果真让他们看见了什么，请问他看见什么？不是看见神了，是看到什么？哎，见到鬼了。所以老实说，在我们的这一个思想领域里面，我们很少去想到要见到神的。那我们讲的是一般的宗教，那我再回过头来再问一次，基督徒，你想看见什么？你喜欢看见什么？如果你刚才点头的回答是的，你可能要再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什么呢？你想让神看见你吗？你想让神看见你吗？哦，当然哈，感谢上帝哦，有这么有把握的，很好。等一下我跟你讲一讲呢，我就不大敢这样说。我真的有多少的基督徒会很认真的去思想，我真的每一天都很想遇见我的神吗？当我们还没有讲这个之前呢，哈，我先再问一个问题：我能见到神吗？我能不能见到神呢？我觉得基本上我们要看见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困难。第一个就是神太伟大了，神太荣耀了，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见神，我们没有资格见神。你还记得在旧约里面，就是摩西，他曾经因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的抱怨的事情，所以神说呢，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迦南地。摩西就很着急，就求神一定要跟他们去。神对摩西说：“你带他们去。”后来摩西呢，就问耶和华一句话，就说：“求主，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神怎么对他说？神说：“你不能够看见我，不过我要把你放在一个磐石的后面。”我要把你 放在那个磐石的这个后面。你要站在磐石上，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呢，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换句话说不让你看见。他说什么呢？等到我过去以后，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摩西他是曾经跟神是很接近的，对不对？他甚至在这个西乃山上的时候，神让他因为见了神呢的荣耀呢，他的脸发光呢。但是即使像摩西这样，神说你所看到的也不过就是我的背而不是我的面。弟兄姐妹，所以看见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其次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很难看见神，是因为我们很难清心。这里讲说清心的人才看得见嘛。我就要问了，你我的心很清心吗？那什么叫做清心呢？清心的意思，那个清的意思就是 pure, clean, 是什么呢？就是很洁净的，很干净的。我总是觉得不容易，不容易。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的心太复杂，我的心思这个啊，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一个坏到极处。我们的动机往往不够单纯，我们的心是常常被罪恶所污染的。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哈，诗篇第86篇讲到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好，这里有一个字叫做专心敬畏你的名。啊，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专心敬畏什么？你现在在这里做礼拜，你有没有专心在神的身上，还是你正想着等一下做完礼拜你要做什么？还好今天你这个啊没有 Lakers 了，上个礼拜讲 Lakers， 这个礼拜没有了，他已经被 out， 没有了。你知道我必须承认，要专心真的很不简单。啊，专心不要专心真的很不简单。就好像很多做妻子的很担心一个事情，我的丈夫不够专心爱我一样，那么困难。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半很想渴慕啊，能够爱神多一点，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另外一半呢，却渴慕着世界上其他的东西。我的里面有一半告诉我说，我要遵行神的旨意，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我的另一半的我却知道，我常常会被我肉体的私欲所引诱，我会想要去贪图在最终之乐的生活。你觉得这个很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正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里面他所要告诉我们的。罗马书第7章里面保罗讲到，在我的里面，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有两个律，一个是肢体的律，一个是这个圣灵的律，一个是我肉体的力量，一个是我里面想要顺从神的力量。但是这两个力量我很难取得平衡，所以 保罗讲了整章的论述以后，在结论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当中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呢，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服从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像伟大的使徒保罗这样的人，竟然也会发出那一种的感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姐妹，我觉得使徒保罗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承认即使他已经做了耶稣基督的使徒，在他的里面还是会有这种的征战呢。我们的心常常是，所以雅各书里面才会告诉我们说呢，这一个那个，如果这个心怀恶意的人，很难从主那里得着什么。雅各书第四章里面 第四章第八节更告诉我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心怀恶意，因为雅各很知道，即使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的心还是常常是一方面想爱神，我们一方面想要爱马门，一方面我们要爱想要爱属天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又很贪爱世界。这就是人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所以让我再跟弟兄姐妹再讲一次，我们要想亲近神、见到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觉得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也常常提这样的事，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我已经信了主，我就已经平安了，我就已经安全了。许多人认为圣经的中心思想是神的救恩，这当然是绝对正确，但是更多的人是没有去思想到神给你的救恩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其实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希望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旨意里面，他的目的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脱离罪恶，能够经历到与神同在的那一种生命的经历。我们今天多半的人感觉到我们信耶稣，我们信就得救了，这个大概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要问到说你常常有那种与神与你同在的那一种的经验吗？恐怕我们很多人就会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呢？其实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神进不来，住不进来。你说有这回事吗？有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人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主的，人非圣洁人不能见主，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所说的。不但有圣经的经文的根据啊，主耶稣他曾经这个有这个在他的这个福音书里边曾经记录过这样的事情，那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还有路加福音十一章里边讲到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曾经医治好一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人是又聋啊，不，对不起，又瞎又哑的人。那主耶稣呢，就把他的聋，哎，不，对不起，这他的瞎跟哑呢，就医治好了。而且他身上因为又被鬼附，所以主耶稣也把这个鬼呢也赶出去了。这个事情非常轰动，所以就引来了这个一连串的耶稣基督啊，还有法利赛人呢之间的这个言辞上的辩论，讲的是什么呢？他们在讨论一个 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事情究竟是不是靠着鬼来做的。所以后来就引发一个题目，叫做什么罪都可以赦免，只有一个罪是不能赦免的，叫做什么？亵渎圣灵，对吗？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啊！那讨论有关这样的事情之后呢，讨论完了以后，法利赛人就还有当时的文士呢，就问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再多行一点神迹让我们来看。如果你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在耶稣再继续往下讲，讲到那个约拿的神迹之前呢，他讲什么东西呢？他提到这一个一件事了，这突然之间把焦点又回到那个被主耶稣基督呢医治被赶鬼那个人身上。不过你注意到，当耶稣再提讲那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个焦点已经不是在那个被医治人身上，而是住在这一个那个被医治的人的内心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那里讲什么呢？讲说那个住在那里面原来是一个污鬼啊，离开了那个人的身上，就在无水之地啊，过来过去寻找可以安歇之处，但是呢寻不着。那找不到怎么办呢？圣经说于是呢他说，我要回去我原来住的屋子里面。结果他就到了，就看见那一个人的里面是空闲者，打扫干净，很干净，也修饰好了。结果说什么呢？说那个污鬼就离开了，对吗？不对的，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不是说看见那一个人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去带七个比他自己更恶的鬼来，然后呢就进去到他里面住在那里面。圣经说那人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弟兄姐妹，当我再一次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有一个警惕。这个警惕就是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不管你信主的时候，你信主的那个过程是多么的精彩，你的见证是多么的动人，甚至你都能够讲到有很多的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假如没有再继续的追求，你一样的会继续的在撒旦恶者的攻击之下。不管你曾经有没有被神医治过的经验，你身上甚至有这个被鬼附过，甚至这个你有这个有主把你的污鬼赶出去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神帮助你来认识他，但是你不能够因为这样子你以为一切都好了。假如你不继续长进，没有让基督继续掌管你的心，这不保证你不会再一次的落在那撒旦恶者的捆绑之中，而且可能会带给你更大的危险。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弟兄姐妹，容许我在这里问我自己，也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现在目前的境况有比以前更好吗？还是比以前更糟呢？如果比以前更好，为你感谢神。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你的灵性的状况比不上你刚刚信主的状况，你觉得是不是该我们该在神的面前反省的时刻呢？我要再跟大家谈谈，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神，我如何能够看见神。我已经说过了，要保持我们要能够见到神是很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这个当中取决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跟这一位拯救我们的神到底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让我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葡萄树的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你们是枝子。他说我父是栽培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刚才所举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开头的几节圣经。那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承认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的，或者是被接连在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要注意了，不单单是感觉自己有被接在这个枝子上面，还提到说什么，我们要常常接受他的修剪，要常常接受他的修剪。为什么要有修剪呢？因为圣经说，如果你被修剪了以后，你就能够为主多结果子。多结果子，这个修剪的一个动作的本身，能够使枝子更加的洁净，才有可能呢结出好的果子。一棵葡萄树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一棵树是好树？不是因为这棵树上有很多的枝叶、很多的枝条而已，而是看它有没有结果子的那个能力。今天会不会给人感觉枝条还是很茂盛，还是很多，但是没有什么没有几个果子？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我们有很多的枝条，虽然表面上好像还在葡萄树，但其实早已经跟这一位主没有生命的交流，这个枝子早已经是枯干的枝子呢？所以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神为了要让我们这样的一棵葡萄树能够结出好果子，所以他需要有修剪，他需要有修剪。用什么修剪？刚才你所读的圣经里面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这个事情我们常常讲的，这里说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原来神要修剪我们的工具是什么呢？他所用的方法，他所用的工具就是他自己的道，因为神的道有洁净的功能。所以你在诗篇十九篇里面就会读到这样的话，神的道，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少年人用什么来清洁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渴慕神的话吗？在你每一个礼拜的生活里面，你能不能说出我这个礼拜我读到神的某一句话，我觉得神的话把我的心给炼净。我觉得这个礼拜神用这一句话让我的生活，让我的行为更贴近神的心意。神的话都不在乎，我们怎么能够遑论，怎么能够奢望说来见神的面？这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我要再进一步的讲，我今天大概还有大概时差五六分钟的时间而已，我要再进一步讲为什么读神的话在洁净我们的心是这么的重要。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之所以很难看得见神呢，是因为我常常会这一个三心两意的。而为什么我们三心两意？我们说到的魔鬼撒旦呢，他会常常的来引诱攻击我们。我们每一天实际上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周遭里面充满了试探的陷阱在里面，我怎么胜过？那我就要跟大家讲了，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的给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主耶稣他自己也受过试探，不是吗？但是在主耶稣被试探的那个记录里面，你看到主耶稣是用什么来抵挡仇敌撒旦的试探的？只用他的全能？不是的，不只是用这个。你去注意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经文，这一个跟路加福音的经文里面，你发现都有同样的记录的。记录什么呢？每一次耶稣基督在回应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都讲到一件事情，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换句话说什么？连神的儿子他都知道对付撒旦魔鬼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神的话语，就是用神的话。你有很多很多的试探，你有很多的引诱，但是你用各种的方法，但是没有一样的方法会比这一个用神的话更好。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魔鬼撒旦比你我还要厉害。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你去观察到主耶稣在一个跟这个魔鬼的对话里边呢，当魔鬼知道他第一次叫他用石头把这个石头变成饼面包变成饼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这样的方法没效以后，他第二次他用什么？他也用圣经的话。哎，魔鬼也一样用圣经的话来跟耶稣讲，哎，经上不是说吗？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今天老魔鬼也很厉害的，他会用一两节圣经告诉你的，告诉你，哎，这个也这样做也可以啊，还不错啊，也可以的。比如说啊，你夫妻两个人不和，对吧？丈夫就在那里想的，想什么呢？圣经有说的，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句话标准是圣经的话，但是呢，如果你做先生的，你所听到的只有这句话，而没有听到前面的话，做丈夫的当爱自己的妻子，要为妻子钉十字架舍己。那你只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呢，我跟你讲，那一句话就不一定是圣灵对你说的，那一句话是谁对你说的？魔鬼对你说的。那你怎么去分辨？我这一次去短宣的时候，我在河南里就听到这个就听到那些弟兄姐妹就讲，他们那个地方呢是什么地方？就是所谓的东方闪电的发源地，听过吗？东方闪电。说呢，将为了基督是从东方出来，东方是哪里？那当然就是中国了，然后呢，他讲了，因为神从前。是这个差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男性的，未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用女性来出现所以就所谓有所谓女基督这些异端呢所用的什么全都是圣经上的话来跟你讲。那你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信仰，什么是假的信仰？非得用神的话。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我要常常强调这个东西呢？是因为这一个只有我们真的认识神的道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得到自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理呢是能够叫我们自由的。那其次，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还得要靠主的灵靠主的灵。这一个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有一次我大概是讲到饥渴慕义的时候，我跟你讲到说我用使徒保罗说 的话说，我们啊是在镜子面前，我们好像一面镜子，对不对？有主的荣光来反照。我跟大家讲到的是，我们就是那一面镜子啊，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但是那一段经文呢，如果你再往后面看的时候，那里其实那一段经文里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主的灵呢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就想到这一个，今天我们啊要见神的面啊，我们要见神的面，我们不能，但是因为我们这面镜子呢常常受到魔鬼撒旦的污染，常常受到撒旦的污染，我们一定要随时倚靠圣灵，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把我们的镜子呢再一次的把它磨干净，好叫我们的身上能够再一次的反照出上帝的荣耀出来。当我们这个镜子越亮的时候，神的荣光就越能够照射的进来。所以我们需要靠主的话，我们需要靠主的灵。第三方面呢，我们要靠主的信心，主给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呢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曾经对着那个围在拉撒路坟墓旁边的人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来，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来。那这一句话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见识呢？圣经里面神的荣耀常常代表就是神的面，那你怎么样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呢？那要因着信。然后当我想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那个篇章里边呢，讲到将来永远存在的是那个爱，但是在这个之前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如今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时候就要什么面对面，到时候我们要跟神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时候呢我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弟兄姐妹，我刚才跟你讲了，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面镜子，但是主应许我们说什么？有一天我们不再是镜子，有一天呢我们要跟主面对面，我们要跟主面对面。如果我们那天来到的时候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经文的。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自己非常不配，但是我又很感恩，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了不起、不可思议的一个应许。我知道我没有那个资格，但是靠着上帝的应许呢，我知道我这一天我一定可以期待，我一定可以期待的。这个不但是保罗这样说呢，连这个使徒约翰也这样说。他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到那日主要显现，我们就必得见他的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不是，我们就必得见他的实体。听到吗？实体，实在的体，我们必得见神的实体，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弟兄姐妹，我这个读到这样经，我兴奋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摩西想看都看不到的，但上帝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去看，去迎接这样的时候的来到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那还不够，你要继续看他怎么说呢？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什么？就等在那里，是吗？不是啊，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不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洁净自己啊，不是啊，你现在你就要洁净你自己，证明什么？你有这样的盼望。那如果你没有过这样的生活呢，你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主耶稣再来我一定可以看得见，对吗？那我过不过洁净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那我今天就留给你一个作业，你回去把约翰福音呢，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经文呢，好好看。那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必须停了。我要跟大家讲，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你，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愿意过一个这一个洁净的生活，你不愿意追求圣洁，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女，证明你是属于魔鬼的，你自己去读。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有的时候这些话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好，我们也做不到，如同保罗的痛苦一样，我们也一样会有。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圣洁，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像天父一样，可是主，你却要我们往这个目标，往这个方向来前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看见那个完全圣洁的主。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但是主，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活出这一种的盼望的生活。主啊，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承认在有太多的引诱，太多把我们引到这个世界的这个事情。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常常保守我们在你圣灵的里面，常常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有足够的充足的信心来等候你基督的再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讲到有一点比较赶，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因为我们正好有一个这个英文的这个神学生，即将毕业的神学生，那么他在我们教会的这个附近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那么我们也联系以后呢，他也很愿意借着这一个来跟我们呢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那我知道我们没有能够有时间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得很快，但是我们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呢，所以我也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就愿意把几分钟的时间也交到要给他来给我们做一点见证。那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Alex Leung 他是他的爸爸妈妈是广东人，那他自己讲的是英文那。